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查理·可可弟兄的遗孀在他的葬礼上面就很公开的表示说他愿意原谅那个杀害他丈夫的枪手。当然了，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基督的爱我们可以超越仇恨，或者是超越这些我们人间的东西，或者是给我们看见一些就是基督的品格哈。那但是呢，在整件的事情哈，这个所有美好和谐的画面的背后，其实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更深的一些的属灵的看见。首先第一个，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当查理·柯克被暗杀了之后，这个时候直到他的这个姐妹公开在葬礼上表达说他愿意饶恕那个枪手，中间的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在美国的基督徒当中就有很多的这种言论。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就已经开始有人要求，就说他应该原谅这个枪手了。我们圣经讲的是饶恕，这将会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他公开表示或者表达他要饶恕这个枪手的意愿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美国的这些基督教世界里边的一些的人士，或者是一些的舆论在暗暗的在好像在推动在发酵这个事儿，就是说觉得他应该饶恕。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生命比较成熟的，或者你对圣经比较认识比较深一点，比较读的比较细一点，你应该知道说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不应该有人去评论或去智慧说他到底该不该去饶恕那一个枪手。为什么呢？是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啊，你知道这个主耶稣所说，当我们经常都会说到饶恕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说到一段的经文，在新约里面主说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饶恕人，并且主耶稣跟彼得之间对话，彼得就说弟兄，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第几次可以，到七次可以吗？主耶稣就跟他说，你饶恕他可能是要七十个七次，很多人解经无数次啊，七十个七就等于是一直饶恕下去也没有尽头了。对，很多人说到饶恕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查理·柯克的遗孀必须一定应该要饶恕杀害他丈夫的枪手。而这种的言论，我觉得对于一个已经失去了挚爱亲人的这个人的家属来讲，其实是一种很严重的道德的绑架，甚至是第二次的伤害。因为其实饶恕不饶恕那个行凶作恶的人，这个是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是自己个人的选择。第三者，你是没有任何地位，或者是没有任何资格，你去告诉人家说你该饶恕或者你不该饶恕。当然了，作为查理·柯克的遗孀，但是他的确在众人面前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但是呢，我必须要说，他的这个饶恕不是必须的，也不是一定应该的。为什么是按照圣经来看，他的丈夫的死亡是被人蓄意谋杀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所有的属灵的原则，当我们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时候，你需要特别留意它所应用的那个状况，比如说它那个事件的严重程度到底在哪儿。刚才我们说到彼得跟主耶稣的那个对话，七十个七次的这个原则应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得罪我们，不管是口头上、言语上，哪怕就是肢体上，他揍了你、扇了你一巴掌，那么这个都适用。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得罪的圣经里面所说的得罪这个范围内。但是，查理·柯克的这件事情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为什么？是因为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属于什么？那个枪手属于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是属于埋伏起来杀人，他是有预谋的，要夺取查理·克克的生命。而这一个预谋的谋杀，从旧约的第一个谋杀案，该隐杀他弟弟开始，一直到新约你流无辜人的血的这一件事情，杀人就是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在神面前都没有要求说被害人需要饶恕，反而在旧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个东西叫做什么？这个东西叫做血仇，或者叫血仇。而这个血仇什么报仇的人是绝对有正当的理由和资格啊，要求公正的审判，甚至要求啊杀死那一个埋伏谋杀的人啊，不管是亲手杀死也好，或者是本城的长老杀死也好。这一点在申命记里面我们看神的话语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是不是素无仇怨的误杀，好像你的过失导致了对方死亡，说得很清楚。神其实从来给我们的话语都说得特别清楚的，他都有例子，就比如说两个人进这个树林里面砍木头，其实是邻舍，大家本来是好朋友，其实谁也没有想到谁想要杀谁，但是当有一个人砍木头的时候，抡斧头的时候，突然这个斧头脱了把，一下子前面那个斧头那一块铁从这个斧头把里面那一抡的时候抡脱了，结果就飞到了邻舍的头上，就把这个人打死了。这种的情况，他是无心杀人，他其实本身没有想要置别人于死地，这是一个过失，是他自己都控制不了的。那这样的人是吧，可以说他其实不是存心想要杀人的，那他是可以被原谅、被饶恕、存活的。所以他可以什么逃到有一座叫做逃城，通常逃城都是利未人所居住的城邑。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设立了三座逃城，那都是利未人所居住的城邑。那么为什么是利未人居住？因为利未人整个那座城里面住的都是利未人，大家都懂神的律法，所以逃城的长老的基本上也就是利未人，甚至是可能是祭司家族的人。那么这一个人逃到了这一个逃城里面，他可以保全性命，因为他不是埋伏起来杀人的，他不是有预谋的杀人。但是如果有预谋的杀人怎么办？就说就算你有预谋的杀人，你就算逃到逃城，本城的那个长老或者是逃城的长老要把他交出来，要交在这些报血仇的人或者亲属手里把他治死，这个罪是不得饶恕、不得原谅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要看见杀人的这一个罪，或者是这一个罪行，和其他什么你口头上得罪我了，或者是你说什么话让我不高兴、不开心呢，这个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了解整个圣经神怎么判定一件事情，他的这个原则和他的眼光。为什么？因为流无辜人的血的这一件事情，或者杀人这一件事情，在神眼中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夺取人的生命。你其他的罪，你不管是让人心里怎么不舒服了，或者干嘛的，都暂时还在这个可，就是70个7次可饶恕的或者赦免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在杀人的这一件事情，尤其是埋伏且蓄意杀人的时候，像查理·柯克的杀他这个枪手，其实不管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还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神说这个苦主或者是被害人是必须要饶恕的，没有这样说。反而说的是什么？你可以报仇，对，你是可以报仇的。所以其实查理·柯克的这个姐妹，她完全不必要说我去赦免那一个杀手。我不是说她错，我是说她，当然她如果能有基督的爱，她的生命到了那一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在她里面出来，她愿意真的饶恕那一个害她丈夫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就像主耶稣当她被害的时候也是说出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问题是，我必须要说这一个要求不适用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当有人埋伏且杀掉你的亲人，导致你亲人死亡的时候，你不是必须被神要求要饶恕那个人。我再说一遍，当你家里有人，因为有人是蓄意使你的家人他导致他们死亡，或者是杀了你的家人，你是不必要非得好像说我必须得饶恕他，不是的。你知道今天在我们 基督教世界里面我们有很多对圣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有些人会说啊，那是旧约，今天到新约，那不一是不一样的。对不起，等一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神的思想上是一致的，价值观也都是一致的。为什么主耶稣要死？为什么他要死？他就是用他的死亡来赎出我们来。所以其实我们的罪都是该死的，我们都是该死的，没有一个人我们是应该活着，因为我们的罪其实都足够判我们不知道多少回，我们都是该死的。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了。那有些人就说了，那主耶稣为我们死不是也为他死吗？是的。但是问题有一个事情必须你要清楚，被饶恕被赦免它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什么？这个人必须他要认罪，他要悔改。如果一个人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你觉得他有可能被饶恕吗？或者有可能被赦免吗？不会。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教世界里面，经常我们对主的话语的认识不够，我们也在这个整个的神的这一个伦理的架构当中，很多的价值观不够清晰，所以我们在应用上面我就会出问题。有一些的原则用在了他所不适用的这个事件上面，那他就应用错误了。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或者邪说，除了他对神的话语解读的错误以外，他有很多应用的错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去看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用神的话语。我再回头说，说到在旧约里面，说到如果有埋伏起来杀人的时候，这个东西在神面前都是不可饶恕的，就是因为你真的杀了人了，而且你是蓄意谋杀。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你不是完全没有盼望，你是有盼望的。为什么？是因为只要你愿意悔改认罪，你要在神面前你要认罪，并且你要在人面前你也需要悔改认罪。不是说我只是说好，那么我就悔改认罪，我主耶稣赦免我就完了，不是的。人的层面在神的层面啊，其实你都需要悔改认罪。明天是主日，我会继续说这一部分。
下重担，我有